放松心情，神清气爽，游山玩水，快乐随行。欢迎收听游山玩水。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周的游山玩水节目。从上周开始呢，我们就开设在每个星期五开设这档节目，目的呢就是希望让您周末有个去处，或者是未来的某一个假期有一个去处，希望能达到这样的目的。那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主持人千瑞。今天跟我一起做节目的也是嘉宾也是主持是于洋。你好于洋。
你好大家好。
于洋长得特别喜感，所以我一见着他我就想笑哈。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于洋呢，他的背景是什么呢？他其实我们上一周大家还记得吗，我邀请到的是一个资深的旅游爱好者，也是个生活的体验家。那这一次的于洋呢，他可不是，他是干这行的，他是叫私人定制导游。那我其实知道导游这个词儿，但是这么繁琐的前缀私人定制我就不明白什么意思了。那于洋你能不能告诉个私人定制是什么意思？
一般的旅游团呢是一个大巴拉着50人，然后去固定的景点，你自己没有选择。私人定制呢是根据你个人的喜好，你说我喜欢森林我可以带你去原始森林，你说我喜欢海我可以带你去海，你说这个地方我想多玩一会儿我特别喜欢就可以多玩，就一切按照你的喜好定制。
那不可能是50人的大巴了吧？
对，一般这个就是一个 mini van 带着一家人、
两家人这种朋友
一
起，
他们都认识的。对，
这样的。那你应该是对咱湾区附近的景点是极其熟悉了吧？
对，太熟悉了。
我听说你有一些隐秘景点，就是因为我要是想走湾区附近的话，我先会查攻略，上网一顿搜，问问朋友，结果知道的大同小异吧。基本就是看一些游记之类的。那你是知道这些以外的吗？
当然了，因为你做私人定制就得知道一些别人不知道的、至少是大旅行社他不会去的，然后还很有特色，让人感受很好，然后我才能给客人推荐。
行，你基本成功的吊起了我的这样的一个好奇心了哈。那我们言归正传，就回到这个湾区周围的景点这块。那其实于洋你干这一行是因为你本身是也是很喜欢旅游对不对？
对呀、
那你刚开始来这边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些在最第一次旅游的时候就踩过坑或者是遭过什么罪呢？
有啊，我第一次10年前我第一次来美国的时候，我就租了一辆车从旧金山然后走1号公路，到洛杉矶，到圣地亚哥，然后到拉斯维加斯，到美国大峡谷。
哇，这是经典一条线呢。
对，但是走到美国大峡谷的时候就遇到点危险。我订的是大峡谷的那个旅馆酒店，是在大峡谷的里面。我当时用那个导航是那种卫星导航，然后快到显示还有10分钟就要到了，他让我左转，我一看是一条土路，然后我就拐进去了。关键走了半小时，走了很多岔路，钻了很多树林，哎，还没到。我发现这个路越走越窄，两边的草比车都高了，手机都没有信号了。
我的天哪！
再往前一看，都是大石头，如果不是越野车都过不去了。这时候才觉得不对劲儿。然后
那个时候是你自己还是和其他人一起呢？
不，我和我的家人。
我的天哪，那你不吓唬人的吗？
对，我小外甥都就你别再开了，
吓死了，吓死了，
特别害怕。然后我就下车踩一踩那个草，我一看还行，然后我就往后压着草，好不容易把车调过来头了，然后往反方向开，正好呢很幸运遇到两个探险的人，他们搭着帐篷就住在那种没有信号那种地方，他们就爱露营，然后他们就拿出地图按照我那个旅馆地址就找，一下找到了，他们心就非常好，就把这个地图送给我，然后告诉我怎么走，我按照他们指示最后上了公路，遇到岔路就不敢走了，就停车等着有车过来，就让他们看地图帮我确认。就是一路上遇到3个岔路，拦了3辆车，然后最后半夜11点才找到这个大峡谷这个旅馆。
我相信你是有神助你啊，不然的话这也是挺惊险的一次旅行啊。那其实通过你这段个人的故事，我发现有几个重点哈。第一 ，GPS 不能信。
对。
对吧？不能完全信。
对。
不能完全信。还有呢？
就是我的体会就是经验啊，美国再偏僻的地方它都有公路，柏油公路，如果导航让你走上土路的时候你就要警觉了，就这个时候就不要往土路上走。
对，就是
这样就能避免危险。
相信美国是一个发达国家，
对，
一定是有路的，没有路就停。
对
啊，这样的话确保万无一失哈。
对，
那我再看，我再听到你这故事，还有一点就是给我得到启示，就是在设备再现代化，也要有一个地图，对不对？
对，
纸质的。然后你手里要有个电棒，可以在黑天中可以看到哈。那些真正的出去探险的人呢，一般去的地方都是没有信号的地方，手机没有信号的。
嗯、
那个时候还真得手里有个地图。所以呢，我们不能因为GPS，就拿我本人来讲，我现在离开手机 GPS， 我就是路痴了。所以我现在也得改一改了。
嗯、
那这是于洋的早年的一段有趣的经历了，算是可以回味无穷。我觉得旅游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在若干年后，不管过了多少年，若干年后你再回忆过去的时候，只要把眼睛一闭，就像是放电影一样，啪啪啪就能再闪出来，永远都不会忘。
是啊。
所以呢，所以我觉得咱们华人出去适当的旅行放松，不管是自己还是和家人还是和朋友，这样的一个短途旅行或者是长途旅行，都是一个有益身心健康、有益家庭和睦的一个活动。所以希望我们的华人朋友都可以背起行囊出去玩。那既然是出去玩，所以咱们又今天又星期五哈，正好周六周日没什么事儿。那我相信很多人会不会考虑去走一号公路。那听了我们上一期节目的朋友会知道，我们上期介绍的就是一号公路，但是我们聊的是一个心情，聊的是一个放松的，一边开车一边听有声书一边学习的一个过程。其实一号公路不只是放松心情的地方，它其实真的有实实在在的无数的若干的景点。那这也是私人定制导游于洋最擅长的部分。啪，
对呀，
隆重推出于洋，介绍一下一号公路的景点吧。
好，这个一号公路旅行呢，它是这个北美地区最受欢迎的这个路线，没有之一，几乎来美国的人都要走一遍，无论新移民呐、老移民呐，至少要走一遍。当然我走了几十遍都不止了，因为我经常带客人。
哎呀，
对，
那你没看吐了呀。
因为每一次呢，这个走的都会发现新的风景。
嗯嗯，
就每一次的一个感受也不同，就算去同一个地方感受也不一样。但是如果你没有经验，你肯定会错过很多风景，空留遗憾。
但是其实一号公路那几个景点是固定的呀，基本就是总有，我去了几次一号公路哈，总有一种感觉就是到此一游，我来过了，我看过了，看到最后基本就是看海。至于怎么个海法呢，其实就以后最后就全看木了。那你说每一次看都有不一样的风景线，那你是从哪里看出来的呢？
是这样，我可以先简单的给你概述一下它竟有什么景点。
哎，好。
可能我说的有，你虽然走过一号公路、可能我说的有些你还没去过。
哎，
我概述一下啊。
好好好啊，慢点说，慢点说，你等着大家拿笔记一记啊。先说吧。
从那个圣侯塞呢到Monterey， 这个是一个半小时，它算是一号公路就是可以玩的地方的起点。
嗯嗯。
这个我先简单的说概述、Monterey， 然后前面是17英里，
嗯嗯，这是通向卡梅尔小镇的必经之路。
对，然后再往前是卡梅尔小镇，因为17英里和卡梅尔是无缝对接。
哦，
大家都知道这个卡梅尔小镇，但是距离卡梅尔小镇只有7分钟车程的有个地方叫 Point Lobos， 这个自然保护区，它是风景是特别独特，是美国主流家庭度假的地方，但是一般人就不知道，只是到卡梅尔小镇就截止了。其实这个地方极其特别，一会儿我再详细讲。
嗯嗯。
再往前就是一个加州最深的一个峡谷桥，深90多米，它称为小金门。
啊，对，长得特别像金门桥的，灰秃秃的。
对。
我怎么记得好像前两年是不是疫情期间封了一段时间？
对，它那条路是经常修路，因为它不止疫情。
桥太老了吧？
不是桥，就是有时候下雨啊，
嗯嗯，
落石啊，它也经常修，然后只有那条路嘛，它就封路。
对对对。
为了安全。
嗯嗯。
然后如果从这个峡谷桥你再往前大约50分钟左右，就有一个全球唯一的一个紫色沙滩。这个呢地方比较特别，但它需要下到2英里，如果你不知道一定会错过这个地方。
嗯，
它得拐一个急弯，就比90度还要大的一个急角弯。
说到这个紫色沙滩，我必须投诉一下，我去了，我不知道开了几英里，反正我是去了。去了以后，我没见着紫色沙滩呢。我等到落日，它还没有。我在想，是不是阳光的问题、季节的问题，还是什么样的问题？反正我是没看着。
啊，是这样，你等不行，你得去探索，因为它那个里面也很深的。
嗯嗯，
在确实是大部分的地方呢，就不像你想象那么紫。但如果你 把这个白色的沙拿起来，里边会有很多紫色的矿物质，但有些地方呢确实是有大片的紫色，
嗯嗯，
往里边你得探索。它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大岩石，落日时分，我不知道你看到没，那个海水就过洞里就往外涌涌过来，他们正好那太阳就在那个洞那个位置，就拍照是特别绝的，所以晚上落日时分去的人最多。
嗯，我好像记得也是落日去了，我等到后来我就想，哎，别说紫了，我连粉的都没看着啊，所以我必须要投诉这一点，
探索。
好，那好，下一步呢？
从这个紫砂滩再往前大约一个小时呢，有一个地方被称为人生必去的50个景点之一，叫麦克维尔入海瀑布。它呢比较特别，离海就10几米，居然有个淡水瀑布。那一片海水像翡翠那么绿，出了那个海湾就是蓝色的海水，就特别绝。100年前有一个银行家就在那种盖了一所房子，推开窗户就是这个景色。
哇，那这个银行家超级有钱，在那个地方整个私人别墅。
对，但这个地方呢，你我就像我这么说，你也很难找到，它有点儿就是不好找。比如说导航告诉你到了，你一看这是公路啊，
嗯，
然后对面呢还有一个迷惑的地方，对面有个公园，
嗯，
那个你进公园里什么都没有，其实呢是得走一下这个公路到下面的土路，完再拐走100多米，转一个海，转一个弯，你才能看见，就稍稍得探索一下。但一般人的时间也赶，他也不会去探索，所以这个地方就稍微有一点点难找。
哎呀，说到这儿啊，我都有点迫不及待了。虽然我去过这么多地方，但我还是很想再去一趟了。行啊，那我们先休息一下，不要走开，回头我们请于洋继续给我们介绍下一站。
放松心情，神清气爽，游山玩水，快乐随行。欢迎收听游山玩水。
听众朋友，我们继续收听我们的游山玩水节目，我是主持人千瑞，和我一起来主持的是于洋，私人定制导游，他也是我的一个好朋友。那于洋，我今天邀请你来主要是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湾区周围可以玩的地方。刚才我投诉了一下紫色沙滩我没有看到啊，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您也曾经去过一号公路，或者是没看到紫色沙滩的话，或者是你有什么在一号公路上有什么独特的景点想要跟我们分享，或者是你去过独特的地方别人都不知道的，也欢迎你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注重分享是我们每个人应尽的啊，是责任还是义务我也不知道了。好，那我们今天邀请于洋呢，是因为于洋在私人定制服务当中有个特别的绝活。那于洋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绝活是什么？
好啊，我的绝活就是变魔术。我的近景魔术是很厉害，当然扑克牌有很多种魔术，然后呢我还曾经把这个魔术呢运用到这个婚礼主持上去了。我曾经就是给很多朋友，
你干过多少行啊？
不是，这个不是行，这是只是帮助朋友
啊啊啊！
对，做主持，主持婚礼。然后想每个主持人都有自己的特点，那我的特点是变魔术，能不能把魔术放在婚礼里还不脱离主题？我举一个例子啊，你看看，有一个环节，我说新郎是不是有个神秘的礼物要送给新娘啊？他说是啊。我说礼物在哪儿呢？我都着急了。新郎就拿出来一个火把，真火把，砰，点着了一团火。大伙儿正惊奇的时候，用手一撸火灭了，一转。一朵玫瑰花就出来了，
就是真的火把就变成了玫瑰，
真的火一瞬间变成一朵玫瑰。
我想请问一下，是你在变还是新郎在变？
新郎在变。因为呢这个有一个好处，岳母一看，哎呀，这小子什么时候会这手呢？哎，
一个意外的惊喜。
对，然后这并没有结束，我对新娘说，新娘，新郎把对你一生的承诺都放到了玫瑰花中，请你亲手打开玫瑰花瓣，取出新郎对你一生的承诺。这个新娘慢慢一层一层打开这个玫瑰花，从里面取出来两枚钻戒，然后戴上了，就特别的浪漫。
有一克拉吗？没有一克拉，我不喜欢。然后就这样，就是这你在婚礼上用了这个魔术。那你现在在导游的过程中，你也是用这种变魔术的方式来和客户沟通吗？
对，因为经常会吃午饭呢，吃晚饭呢，点完餐了会在那等，
太尴尬了那个
时候。对，这段时间我说的，给你们变个小魔术
啊，
趁菜没来，然后我就给他们表演，然后他们跟我互动，就心情就特别开心。
那小孩子一定会非常喜欢你了。
我这个魔术是小孩大人都喜欢，因为里边有很多绝技， 让人家就会心情愉快，因为魔术是这样啊，传递快乐，
嗯，
跟你们这个主持这个节目是一样的
啊啊，
对，它能让人家瞬间就非常开心。
哎，好，那其实于洋也私下里经常给我们表演他的魔术，确实是挺绝的。我都说你是不是有什么特异功能啊？因为人说魔术就是特异功能的其实一个展现嘛。但于洋说我是练出来的。好，如果有兴趣的话，希望我们有机会能见证奇迹的时刻啊。好，那我们上半段刚才讲到的就是我们一号公路呢，刚才于洋给我们做了一个概述，讲到了紫色，
还没讲完，讲到麦克维尔入海瀑布，
对，不是讲到了紫色沙滩结束吗？对不 对,
对
啊，又讲到了那个桥
入海瀑布，对，
入海瀑布啊，入海瀑布那块，哎，你说我真老了，我真老了，记性不好了。好了，那请于洋接着给我们讲吧。
对，如果从麦克维尔这个入海瀑布继续往前一个小时左右，就有一个是叫象海豹聚集地。这个地方为什么叫象海豹聚集地呢？它是北美地区唯一的一个象海豹聚集地的地区，就长着大象鼻子那种，就雄性、
啊、所谓的象，大象的象，
大象的象
啊，
因为它雄性的这种海豹体重达几吨、
哎、
然后那个鼻子特别大，所以就它起名叫象海豹、
嗯、
它们性格特别暴躁，互相打架，你经常能看见、
啊、
打得头破血流的、
啊、哎呦，
对，它们能潜水一个小时左右然后再上岸。
嗯，我是见过那些海豹，但是只是离得有点远，没看着它的鼻子有那么的大。好，
对，
那这个象海豹这块呢，那块味道很重，哎，
是有一些味道。
嗯，那下一步呢，会到再到哪里呢？
然后从象海豹这个聚集地这地方，其实就走出了悬崖路，因为从那个卡麦小镇你往前走的时候，越走这个路越高，公路越高，
嗯，
海平线越低，
嗯，
就形成了悬崖路，所以这一段路大约三个小时。有很多弯路，就需要一点点驾驶技术。
嗯，
等到象海豹聚集地前，这就要走出了这段悬崖路了，就是直路了。
嗯、
再往前十分钟，就到一个特别经典的一个景点，叫赫氏古堡。
哎呦，这个太经典了！我当时就被人骗说，哎，这个古堡没意思，不用去。所以我当时走一号公路就没去那儿。
那太可惜了。这个赫氏古堡这么说吧啊，我去过夏威夷，我觉得夏威夷的皇宫都没有它好。
嗯，
他干了建了28年，
嗯，
是美国当年的一个传媒大王，有几十家媒体他，
嗯，
而且他当年一天就赚5万美元。
那当年是哪一年？
那个是1930几年，1930几年的5万等于现在一天500万美元，
富豪，绝对是富豪。
对，有专门的直升机搁那个滑翔机啊，当时不是直升机，
嗯、
就从旧金山每天给他《旧金山日报》就投到他古堡，咵空投。他天天看报纸嘛，
嗯嗯嗯，
住在那个地方，
哎、
那个有165个房间，怎么说呢？每一个角落都是艺术，比如北欧的挂毯，西班牙的天花板，就你眼睛看的地方全都是艺术。他请的著名的这个设计师朱连摩根，就设计伯克利大学那个，
嗯，
就给他设计。你想想，盖了28年，他就是拿了很多的财富。其实他原来就是爱收集古董嘛，
嗯，
他收集了很多的古董宝贝。其实有时候你看，哎，这挂毯挂在这墙这位置这么合适呢？其实他是先有这个挂毯，他后建的古堡，就按照这个他的古董建的这古堡，所以很多的位置。
我怎么感觉这么像古代帝王修建皇宫的感觉呢？
对，真有点。对，有观日落的，有观日出的。
然后他一开窗户，是不是就能看到大海呢？
对，有专门的房间。是看到
海景房，所谓的海景房。
对，
但我记得当时他是听说他经常请好莱坞的明星或者是一些娱乐明星来参加他的 party。 后来我只是听说了，因为当时就说，我在想，哎呀，不就是一个房子吗？不就是房间多点吗？我当时就没当回事儿。
那不是，
嗯，听说里面好像有很多通道，是不是？到时候可以再详细的给我们讲一下。
对，里边有4条线路，
嗯，
但一般的观众可能只去过一条。它有
所谓的里面4条线路是什么概念？
它里面4条线路是，它是在山上，你到那个山脚下之后，就要坐他们的专车去上山。它让你选择，你选择哪一条线路？一般一条线路要大约2个小时左右，
哦哦、
一般的游客时间都很赶，
嗯、
所以说他可能就选择一条，就大概我到此游了。
嗯嗯。
但因为我去次数比较多，我4条就都走了。它前2条比较经典。
嗯嗯嗯，到时候再仔细给我们想一想哈。好，我们现在继续概况推进。下一站呢？
从赫氏古堡再往前大约50分钟左右，你就到那个是叫丹麦小镇。这个丹麦小镇确实是，如果你跟他拍完照片，你不说你去哪了， 人们一定会以为你去丹麦了。
嗯，
就是彩色的房子啊，那种
大风车，
大风车
特好看、
啊。对，确实是丹麦的后裔。
那他们在那儿是讲英文还讲丹麦的语言呢？
他有当地语言，但他也讲英语。
哦哦哦，
确实丹麦后裔
啊、
哦，很有特色那个地方。
是那个地方好像还是安徒生的一个。是故
对对对，有个安徒生、
啊、
安徒生的博物馆在那。
对对 对,
对，
我还特意去看过。当时我其实就属于特别典型的到此一游型，反正我到当地就搜当这景点去看、嗯、看完以后，哎，我走了，拜拜哈。但是其实于洋这次跟于洋在做节目的时候，发现于洋其实他给我讲了很多其实我不知道的东西啊。那下一步呢？那除了这个丹麦小镇以后，
对，丹麦小镇再往前走，就是到了那个山塔芭芭拉小镇
啊，这个是很有名的小镇了。
对，它是适合就美国人养老。因为它20公里内不能有什么高速公路啊，不能有巨大的广告牌，有很多规定。然后有很多好莱坞明星也在那去买这个房子，它有海呀，很安静，环境很美。这个小镇，
那你去了以后，确实是老年人居多吗？
那我看不到，对，但是就只能感受它，比如全美国最好的、最美的法院，
哦，
对，然后它有那个最古老的那个教堂，
嗯，
修道院，
啊、
嗯，对。
啊、哦，那你去到那儿以后还有什么其他的感觉吗？因为这个太有名了，这个小镇。
其他的感觉就是，我有一次带这个一个游客
啊、
哦，到这个地方就是住宿，这个游客很有身份啊，他就住了一个很贵的酒店，这个贵到什么程度呢？他住的一晚是3000美金，还不是最好的，是普通的房子，就在这个。
你先说最好的多少钱？
最好的。是10000美金一晚，这我不是固定价格，前两天我查了一下，是又11000、12000的都有啊。就是这个呢是带私人沙滩，
哇，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一定在这块留一个悬念，大家一定要想了解一下11000、12000一晚上的酒店到底是多么的金碧辉煌，但是好像还不是。所以详情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不要走开，回头我们再听于洋给我们细细道来。
放松心情，神清气爽，游山玩水，快乐随行。欢迎收听游山玩水。
好，欢迎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游山玩水，我是千瑞，和我一起主持的是
于洋。
哎呀，东北人呢？
对，东北人。
好，这个东北人呢是私人定制导游了，他也算是我的一个好友。所以今天我邀请他来以后，主要是介绍一下在1号公路上我们可以玩的点。刚才介绍的是那个酒店哈，一晚上3000块钱是普通房，11000、12000是正常的房间。
不是，他算最好的了。
最好的。
最好的带私人沙滩。
带私人沙滩。
对。
那你说他是不是特别的金碧辉煌？
不是你这个概念，说它贴金子是不是我就是贵啊？
我就感觉像迪拜那种，就是说6星级、7星级酒店，应该是水龙头都是金的。我以为那1万块钱一晚上应该是这种级别的吧？
不，它不是那个价值的概念
啊、
嗯。比如说我谈谈我的感受啊，我到那个酒店，从停车开始，我一扫旁边的车，没有一辆是我认识的，每一辆都特别漂亮，当然有流线型的，有什么越野型的，颜色呀，就是都是很特别。
就是品牌不认识，
对品牌我不认识，就觉得这车好，特别
绝对是好，但是不知道啥牌子，
不知道啥牌子。然后到门口，我看全是鲜花，比如说他有休息的椅子，那椅子背后就全是鲜花，就是那种芬芳啊。
啊啊！
然后酒店里出来的人，给我感觉穿的特别华丽那种衣服。然后比如举例子，有人牵几条狗，不同的人牵着，我看他5条狗，
嗯，
没有一条是我认识的，但每一条狗都很精致很漂亮。然后我带那客人都说，哎呀太漂亮了这狗，那个哎有一条我知道是我英国纯种的那狗，我家养的跟那一样的，但其他狗我也不认识，但是太美了，太好看了，这些狗啊，
连狗都这么好看。
对，然后我就拍其中的有一个狗，我觉得很漂亮很亮，然后他那个主人是一个黑人嘛，就是他就哎很客气的把那狗脑袋就搬着对着我，让我给他录像。然后当时我的第一感觉，哎，这人怎么感觉像那种 NBA 的那种球星？他这个黑人们就是皮肤很亮，
壮，
很壮，然后对高，然后他那种气质，就我第一感觉是某一个明星，
嗯，
那种感受、啊。
完，这个明星特别特别客气的把狗让你拍、
啊，对对对对，他一看我拍他狗，对吧？我 so cute， 然后他就给他。
啊，
对，
还挺客气的。
对， 所以说我的感受吧，并不是说它的多金碧辉煌，我没有那个种感受，只是我觉得这里的人群不一样，就好像是他一个富翁，他觉得我在这个酒店住，就是身边接触的人，眼睛看到一切，哪怕我看到一个小狗都很美好，就是他也就是适合他这个身份，他这个阶层一般的人你住不起3000美金一晚
上。就是让我想到就10000块钱去住一宿或者3000块钱住一宿，我觉得有点不值。哎，
对，
这是我们老百姓的都是这种想法吗？
对，老百姓是这想法。但我想如果老百姓我们住一个 Airbnb 住一个普通酒店，你觉得很正常。对于他们那个级别，他觉得住10000美金的酒店对他是也是很正常。他就觉得我所看哪怕是好一点点，哪怕比平常酒店好一点，那我也要住这个，因为他的身份地位他实力在那，他觉得很正常。
私人的沙滩呢？
对啊，旁边就有免费的，人不去。对啊，
走几分钟咱也不去，咱就有咱私人的沙滩。
对，
这就是10000块钱一晚上的酒店。
对，
还不没有什么金碧辉煌。
对，没有，因为我进他那3000美金那个房间的时候呢，我觉得就是一个装修很豪华的，比如说一室一厅那样的，就是房子，就是独栋的房子，只不过是上边有免费赠送的香槟呐、放在一个冰桶里头啊，然后那个装修的就豪华一点吧，就是高档公寓那种感觉。
你说呢？就是3000块钱一晚上的酒店，
3000一晚，
这就在那个圣巴巴巴拉那个城市，
对，
它里面的酒店，
对，它叫超五星。其实它那个吃饭还真不贵，我是在那去吃饭，吃了一顿饭，然后跟客人吃饭的时候，吃晚餐的时候呢，进去那个服务员就让我穿正装，我一想我也没有正装，当时没带
上。你是给人当司机的吗？
对，然后我进去，他那个是西班牙的自助餐，就每个人是140多块钱。
哎，那还不贵。
对，不贵。但是他这个服务呢，我让我感受到了，就是4-5个人就围着你转呢，就是比如说上来一个小面包，很小一个小面包，他就给你详细讲这面包10%多少的麦芽，10%多少的面粉啊，就要给你详细的介绍啊，
有多少卡路里，有多少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营养元素。
对，是他们自己发明制作的。然后他介绍完了，你吃，确实有点特别。
不特别也得特别呀。
对，所以说因为在海边有点冷嘛，他有3个大火炉就围着你，然后5-6个人啊，
就围着你转，
就围你转，
比火炉还热情。
对对对对，特别热情。对
啊，这会让你感觉到什么叫高档服务。但是我就觉得这么多人围着我，我多不好意思吃啊，或者我也觉得烦呢。我就觉得我需要你，你过来，你不需要。这可能就是普通人和有钱人的生活的区别吧，是不是？他们喜欢的这种服务哈。好，那这个是我们介绍的一个很独特的一个小插曲、小故事了。好，接着往下走，下一步应该就是洛杉矶了吧？
对，圣塔芭芭拉，你开车不到1个小时就到洛杉矶了。然后，但洛杉矶大家很熟悉了啊，有那个迪士尼乐园呐、好莱坞影城啊，
是，
对。还有一些很美的沙滩。
我觉得我对洛杉矶印象最深的就是它那块的吃的是真好吃，然后价格也比咱们这边便宜。
对对对，
嗯，
我是喜欢吃东北大冷面，一去酸甜口的，所以我就、
口水。你说这大，你说这吃饭点，你聊这合适吗？好，那其实我也补充一下，我喜欢吃他那韩国餐，他那块有个韩国街嘛，韩国城，他那里面那些什么。什么牛排骨汤啊，哎呦，还有他那面条，哎呀，我啥也不说，不行，换话题，换话题啊。那其实洛杉矶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因为多多少少就去过嘛，小孩有迪士尼乐园呐、有好莱坞影城，好像还有一些地方，因为洛杉矶太大太大了，你可能是要需要玩个2-3天。
对
吧？
但其实洛杉矶玩的地方除了好莱坞影城啊、迪士尼乐园这些经典地方，其他地方其实我觉得啊，不如圣地亚哥。如果你有时间情况下再往前多开2个半小时，就到圣地亚哥，我觉得那个地方很值得。
那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呢？
圣地亚哥第一呢，从城市的风貌上，我觉得是我经历的美国最美的城市。
哇，
对，很多棕榈树啊，那海、那个就城市那个海都是很蓝色的，然后海边有很多的海鸟啊、海豹啊，就有一个海豹就把沙滩占领了，人就不去了。一片。然后呢，他那段是有一个美国的航空母舰博物馆，是2战时期的。其实旧金山也有一个，只不过他在奥克兰那个地方，就是阿拉米达那岛上。他没在渔码头，所以很多人不知道。都是航空母舰博物馆。然后还有一个叫宝宝帕克公园，那个公园呢里边就是有11座建筑， 都是世博会的遗址。旧金山有个那个叫艺术宫，是世界博览会遗址，那地方也有一个，它是十一座
啊
博物馆。
怪不得很多人退休就说我要去圣地亚哥，因为我没有去过那边，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人大家去到那边。我说环境更好吗？是我们湾区这多好啊，一年四季的感觉是很适合老年人生活。其实要照你那么说，圣地亚哥也真的是很美哈。但是我知道，其实在洛杉矶还往那边走的话，应该是到拉斯维加斯，
对，
还有大峡谷，这都是一条线上的哈。
对对对，
要是再往延伸一点，其实这两个地方也可以一起去啊。我觉得拉斯维加斯，我一直觉得我这个人是不赌博的人，我到那有什么意思啊？但是我到那以后发现，你不用去赌，你挨个房子看就能看你两三天，可好看了。
对，
是吧？所以呢，而且那块的海鲜还是挺，因为赌城里面的那个自助餐很有名，我去查了很多。但是我提醒大家，那个需要排队。哎，你带客人去吃自助餐需要排很长的队吗？
对，需要，
是吧？所以我记得那个虽然很有名，但是需要排的队很久很久，所以大家这个要注意一些。然后
去那一定要看那个魔术，大卫科波菲尔。
我的天
哪，
这说到你专业是吧？
对
那我们大家可能对魔术觉得无所谓，但是对于你来讲一定是必看之相。
我和大卫科波尔还击了一下掌呢，他正好变到观众席上，从舞台上，然后
那你觉得你的魔术跟他比差多远？
那差得太远了，他你说把自由女神像都给变没了，是吧？把那个比如一节车厢，他一挥手就飘到空中，蒙上一个布，一转那布车厢都没了。它变得很多大型的魔术
啊、哦，那我觉得你的路还有点长，你需要再提高，需要再提高了哈。好，那下一步呢就是大峡谷了。那相信这些地方都是于洋的手到擒来的一些地方了啊。那不要着急，我们呢这个节目呢会定期播出，每个星期五，所以呢我们会定期请于洋上来给我们慢慢的介绍，所以拿好笔拿好纸等着下一期节目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感谢于洋给我们这种带来的这个欢乐和他这些私人定制的路线啊。好，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好，下期见。